亲爱的快乐补给站的朋友们，大家晚安，欢迎您每个星期六晚上八点到十点锁定我们 FM105.5 新档之一收听快乐补给站的节目，我是美嘉。这个周末您过得愉快吗？我们全球网络同步收听，网址 www.mp.org.tw， 欢迎您呢打开您的电脑或者您的收音机，跟我们全球一起同步来收听快乐补给站的节目。今天呢非常的高兴，我们在节目中呢邀请到一位也是我的好 朋友。那今天我们要谈的这个主题是什么呢？我要先请他自我介绍，就是前这个中视新闻记者杨慧平，我们请慧平来做自我介绍。
嗯，好，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杨慧平。那之前在中视工作，那现在已经转换跑道了。那希望呢今天聊一聊一些工作五六年的经验谈，那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欢迎call in。
哈哈，对，我们等一下晚一点的九点以后会开放call in。慧平呢是在学校中应该严格说来是我的学妹啊、哦、那她在这个新闻的工作上面呢也是非常的专业，那是之前在中视新闻的采访记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验，在这个打开这个电视，如果您看的是这个中视，你常常会听到一个声音说，以上是记者杨慧平为您做的报道，是这样子讲的吗？
哎、欸，通常这个要 SNG 连线的时候才会讲这一道、
啊、请模仿一次好吗？
这个通常呢，这个 SNG 连线它有一个有点像是大家不成文的说法、啊嗯、不过这个很多争议性、啊、譬如说、啊、现在记者所在的位置是在在新党的电视台那个广播间这边，
对对，
然后到最后就是以上是中视记者谢谢的报道。
OK， 好，这个常常听到他的声音和看到他的身影啊、哦。那虽然他这个不是被常常照出来，但是每次看到名字觉得非常的亲切。好，这、就是今天呢我们要讲的题目呢就是记者生涯甘苦谈。那慧平到现在的毕业这么多年，他这个其实工作跟新闻还是没有脱离啊、哦。那等一下我们就跟他好好的聊一聊。那刚刚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听到的是蔡琴的这首抉择，接下来呢我想再来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今天就来做我们今天这个记者生涯甘苦谈的访问。那我们先来听这首雾、哦、上个礼拜呢听的歌都是很久没听到的声音哦。我今天这带来的歌曲呢也是很久没听到声音，我们听听看。您还记得这个人吗？他叫做徐文倩，你还记得吗？有这个人吗？我的爱，听听看，发了一两片然后不太红
哦，这样讲就听到了。
珍重了我的爱，我会再回来，也许在梦中，也许在天涯。别吼我的爱，请不要太悲哀，我的心永远都将与你同在。轻轻挥别我爱，心中多无奈，总有千言万语想说口难开。轻轻挥别我爱，我的心里可明白，千年中了我的爱，我会再回来，也许在梦中，也许在天涯。别吼我的爱，请不要太悲哀，我的心永远都将与你同在。轻轻挥别我爱，心中多无奈，总有千言万语想说口难开。轻轻挥别我爱，我的心里可明白，千年万年不愿。不是今生无缘，我的爱只能够说声再见，我的爱。轻轻挥别我爱，心中多无奈，总有千言万语想说口难开。千年万年不愿
FM 105.5新档之音。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星期六晚上8点到10点的快乐补给站，我是美嘉。刚刚那首好听的歌曲是许久不见的歌手徐文倩的歌声《我的爱》，好久没听到的声音，而且她现在已经在这个歌坛上面算是消失了，可能还在从事这个音乐相关的工作，那我就不得而知了。今天呢，我们今天要聊的呢题目呢就是记者生涯甘苦谈，我请到我的好朋友学校的好朋友杨慧平，前中视采访记者来这边现场跟我们这个谈一谈他的记者生涯，还有我们想了解一下目前这个新闻圈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想这个多了解一下。那等一下稍晚的9点以后呢，我们会开放 call in， 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也欢迎这个 call in 进来啊。刚刚呢，这个慧平跟我们讲到，其实您在这个新闻界工作的年资，
前后加起来的话，现在是6年多。对，
原因为什么呢？虽然他是我学妹，但是因为你中间还在政大读了研究所，新闻研究所，读完了之后才正式踏入这个。
对啊，这个就是觉得要一气呵成吧。
对，我想到了，刚刚说到这个，你是在之前在中视，你现在是转到大爱台了嘛？哈，
对。
之前在中视呢，就忘了就跟大家说一下，我想大家都知道很清楚，我们的秘书长，新郎的秘书长张琴，这个张秘书长呢，他就是前中视的主播啊。那小时候呢，我是看他报新闻长大的呢。
我也是。我一定要强调一下。
那他有教过你吗？
其实没有哎、欸，
没有哈，
哎、欸，
但是你彼此知道，因为你们的同一个算是中视新闻嘛、
对，不过他出的书倒是曾经传播，就是新闻圈里面的一个所谓的教科书之类的。
哦，是吗？秘书长原来是写的是教科书哦，
电视新闻的一本书。
哦，真的，其实秘书长做育婴才，非常多的人都是他的学生的。有时候我跟他聊聊聊，我们说我秘书长是张琴，张秘书长，大家就会说啊，那是我的老师什么什么的哦。他在这个新闻界算是相当的有知名度，而且。这个德高望重哦，那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听我们的节目。他的人就跟他的名字一样，勤劳的勤，因为他新郎之音每一个节目，他每天他说他睡觉一醒来就打开收音机，有的时候呢睡着的时候是收音机伴着他睡着，然后他是锁定 FM 105.5新郎之音的电台，他非常关心我们的这个节目，然后都很这个注重我们在节目中啊里面啊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或者什么，他非常关心，所以我们的节目应该会被听到，哈哈，秘书长，
张老师好，前辈好。
好，我们讲到这个，其实刚刚你讲说你这个做这个六年多的年资哦，那你主跑什么线？
以前当记者的时候呢，大部分的时间我有蛮长一段时间是跑社会、警政、司法这类的，
最难的
就是杀人放火的这种路线呢。就是
那万一这个被车撞的尸体，那个你也要去采访哎，社会新闻啊，
尸体就是看看就好，但是基本上的那个不要让大家看得太血腥啦。但是现场是一定要去的。
你说你跑社会、警政。
司法剪掉，反正就是那种，
这是男生跑的比较多女生跑这种比较吃力辛苦
其实刚开始会啦，可是有一阵子，反正就是一阵一阵嘛。以前都是这些都是要男记者去跑，然后后来呢就女记者加入。那当然你跑这些线，免不了会有一种所谓的酒国文化，你要去接触一下，就是所谓的酒国文化这样的
一个东西。你要去喝酒吗？
基本上是要，但是我是没有喝，因为我觉得等于说一开始如果你建立的一个方式呢，就是说你不要去喝酒的话，那就比较不会被贴上一个标签。
等一下，偷偷问一下秘辛哈，你喝酒跑社会、司法、警政要跟谁喝酒？
当然想啦，就是警察咯。然后还有的就是所谓的一些可能地方人士，可能的县民，对，这个县民也是蛮重要的。不过他们就是有些人会觉得说好像记者是一个蛮特别的行业，那他们有可能会基于某些想法呢就想要认识你啊之类的这样子。
所以女生跑这个其实有好有坏耶，就是就本身来说，他就可能有碰到这些应酬啊或是什么要跟这些人物这个交流好，就是交际难题交流。但是呢，优点是说，一般这个你比较形象可能是女性是比较柔性的然后比较容易让他们能够接受，然后你比较能够说明我可以问一些东西出来。
对啊，这个其实是因人而异。不过我觉得刚刚美嘉讲了一个蛮不错的，就是说事实上哈，常常我以前同事啊都会说，你们女生跑警政是最吃香的，因为他们其实如果你到一个分局去啊，那他们通常呢只要女生进来，他们会引起注意，因为毕竟那个地方男生比较多嘛。然后呢，可能人家会 多跟你讲几句话这样子、嗯、但是这样并不保证呢他会给你独家的消息、
嗯、
那只是说在这个印象上让人家会记得比较清楚、嗯、那男生的方式呢以前的话他们就要花很多时间去跟这些大哥们喝喝啊这样子、
嗯、
然后等于说把感情下去啊！
哦，
对 对, 对，
这个社会新闻这一条呢，等一下要慢慢跟你问清楚。哦，这个有太多可以问的。如果我要做记者呢，大概我只会做影剧记者，好像比较轻松，其实也不尽然
啊。影剧记者啊，不晓得哎、欸，我们是后来因为电视台的部分嘛，虽然说有分线，像我跑过就刚刚讲的那个社会线之外，还跑过医药，可是呢，因为人数并不是非常多，所以有时候呢，你要去跑影剧啊、
嗯。
那我觉得，除非。有时候你的心态呢，是不是要转换到一种像是歌迷、影迷那样的心态去跑呢、
嗯？
还是说你只把它当成一个事件去跑？这也是蛮奇怪的。
所以其实你主跑就是社会、警政、司法，但是偶尔也插花一下医药啊，这个影视、啊
哦。医药是我曾经的主线，对、
嗯，
就是我们大概每隔一阵子就会换线啦、
嗯，
然后当然也根据你的意愿等等啦。
嗯、
那影剧的大概是这几年比较受到重视，不然以前都没什么影剧新闻啦、啊
哦。那所以你这六七年的时间在中视有多久的时间？
中视大概五年多。
哦，那真的很久哎、欸。
啊，
怎么？哎，先问一个问题：什么样的机缘是进入中视新闻？还是你一学校毕业那时候就锁定自己说我要走电视新闻这一块，还是因为刚好有这个机缘是考试啊什么进去的？
我其实没有，从来没有想过要去当电视台的记者。
嗯哼，
这个是从学校以前就这样子认为，我觉得可能应该去走平面开始吧。
嗯、
我那时候在读书的时候，就刚好有一个机会，他们在考试，
嗯哼，
然后就去试试看，然后就大概不。就这样就走了、
哦。那慧萍再问一下，记者线通常我们刚你说的这几类哈、
嗯，
通常一个新闻新闻部都会记者都会分成什么社会记者啊、社会类、
对
警政，你刚刚说的医药，还有司法，那还有就是我知道的像什么影剧嘛，还有生活类，
对对
还有现在、
其实它的分的大类哈，我们通常是这样分啦、嗯，就是政治组，然后社会组。
政治组、社会组，
然后就是财经喽，
嗯哼，
然后生活组，
嗯哼，
通常是这样四大类，
哦，
然后大概其他这种大类下来，就依它的那个名称来，
嗯哼，
就差不多就是各个路线就出来，这是以电视台为主啦，
嗯、
那当然说像平面媒体的话，人比较多，然后比较细，
嗯哼，
他可能他就不会这么细，他可能是哦，譬如说像如果你是跑警政的话，可能是什么分局什么分局，比如说、
嗯、
啊，像这边可能中山分局啊，
嗯、
什么这个是算一条线、
嗯，
然后可能有人就跑了另外一个。譬如说法院是一条线，然后地检署又是一条线、
嗯、
就是他们是分开来的，因为人比较多、嗯、这样子、
哦、其实呢大家都不知道我小秀的志愿就是要当记者，小学毕业那一天没有，我小时候就有一个目标，是说我这一辈子要拿金钟奖，看来很难。
哎我也曾经有这个梦想。
我毕业，小学毕业那天，我跟我们班上一个最好的同学，我们两个都对这很有兴趣，传播一类。然后呢，两个人就在毕业典礼结束的那天，然后互道珍重，然后说让我们一起为金钟奖而努力吧。那个时候对记者的那个工作是存有一种梦想，可是没想到毕业这么多年，甚至读书工作跟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我对记者的这个生活呢是非常的好奇，所以也促使我在大学的时候，其实我有修辅系修新闻
哦，
对对，但还是没有走这条路，所以呢，我对这个慧萍的工作感到非常的好奇。好，我们再听一首好听的音乐之后呢，我再继续再挖多一点。哎，以前我的梦想记者生涯哦，我们再听听看这首好听的歌。嗯，邓妙华上个礼拜为您介绍她的招牌曲《牵引》，今天再为您介绍她另外一首好听的歌《自己的天空》。
破碎地，一如梦。 我要找一个一个蔚蓝的天空，属于自己的天空。谁能告诉我，爱情是什么？为何匆匆地来又去，像一场梦？谁能告诉我，爱情是
FM105.5 新档之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星期六晚上8点到10点的快乐补给站，我是美嘉。全球网络同步收听，网址www.mp.org.tw。你也可以打开这个网络上面这个跟如果你有宽频的话呢，欢迎上到这个快乐补给站的网站呢、啊。我们您可以收听到每一集的节目哦。网站的网址呢，我这边念一遍哦 mika.amall.com.tw。 那这个我们节目呢有一个小小的这个预告，就是从四月份开始，因为上次有听众朋友给我建议呢，他们想要多听一些以前的好音乐哦、好歌曲，所以从四月份开始，快乐补给站每个月的第二周和第四周的节目呢，我们要做歌曲的介绍啊、当然了，我们这个先预告这个四月份第二个礼拜啊，我们因为第二周、第四周刚好呢，这个10点钟之后呢，都是星这个康乐队他们的这个空中卡拉 OK 的节目，所以呢，我们刚好呢，可以跟他们做配合和连接，所以四月份第二周呢，我们请到这个星这个康乐队的这个主持人，就是空中卡拉 OK 主持人陈瑞良呢，到节目中来跟我们聊以前构造一景连续剧的那些主题歌曲，包括什么秋水长天啊，这些好听的歌曲，我们会在四月份第二周来为您做介绍。那在这边也预告一下，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第二周跟第四周是跟这个空中卡拉 OK 的节目会相衔连接嘛，啊，衔接在一起，所以我们这个因为他们的都是利用现场呢要架设机器，所以呢我们在节目在9点50分尾声的这个时间呢，会这个请这个星这边的陈瑞良呢到我们节目中，我们做一个美嘉跟陈瑞良的这个相会，叫美良会呢，那跟大家做这个串联。好，这是我们的预告。好，那节目明天呢也有重播时间呢，大约是在6点40分，所以如果您想要重听这些好听的歌曲，比如说刚刚那个是邓妙华的歌自己的天空，很好听，对不对？我想你应该对这些歌有一点点印象，真的是很久没听到了。今天呢，节目非常高兴，请到我的好朋友，这个前中市这个采访记者杨慧萍，慧萍到节目中来跟我们聊记者生涯甘苦谈。也许您对这个记者的生涯呢，都觉得非常的好奇。我们都知道，记者有一个称号叫做
无冕王。
冕王什么人？这个有一天我一个朋友做一个比喻，他说很多人都觉得民意代表呢，在骂人的时候呢，都特别的大，你知道，他可以骂市长，他可以骂政府官员，可是碰到记者就像大象碰到老鼠。记者呢，基本上是蛮可怕。什么人会怕记者？很多人会怕记者。
好像是
不做亏心事是不怕鬼敲门吗？那所以大家对记者呢是又敬又畏啊。那好，那刚刚先这个话提到，刚刚提到说您是因为机缘的关系呢，刚好考进中视嘛，对不对？
嗯哼。
那请问一下，我是说我小时候梦想是做记者，要成为一个记者，或是要去报考记者，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呢、
啊？需要什么条件啊、我觉得整个生态都在变了。那以前呢是要考试、那现在呢其实也都还好，这大门敞开，也各媒体之间跳来跳去的啊，或者是怎么样去参加，其实都没有所谓的考试这一关目前啦。那当然平面媒体有些比较大的媒体还是有这种所谓的招考的一个方式。
对啊，对，新闻记者不考怎么进去呢？那么多人都挤破头，他总是要选啊。
不过现在的话就变成说是
官说吗？
曾经是，不过现在的状况，其实因为整个等于说，你说招考的话，因为大家整个环境都差不多了、那以前当然是可能说啊，三台是比较就是比较
很难考哎、台视记者都争破头了、
哦。对，以前是这样子，然后现在呢，因为大家其实薪水也没什么差别嘛，然后什么待遇也没什么差别，然后整个工作的环境也没什么差别的时候，就是变大家就其实就以。各个如果有经验的人，那你就去选择那种媒体，然后投履历啊，这样去试试看。
哦，就还是要履历表嘛，对不对？
对对对。
那如果你有这个读的是新闻传播一类的话，是比较有确评中选的机会吗？还是不一定？
其实不一定就是其实看各方面。
哎呀，那意思就是说我有希望了嘛？
当然有希望，只是各个没把握。
但是做记者跟做主播是两码子事哦。但是很多的主播是从记者拔擢上来到主播台的，对不对？
对，其实这有点就是说各个电视台制度不太一样。那有的电视台呢，它就是所谓的记者是记者，主播是主播，他们是分开来的。所以有的主播就是像刚刚你讲的是那种，就是说他是曾经有记者的经验。
对，
那有的主播是完全没有任何经验，他就是。直接走荧幕目前的这个方式，直接在播新闻这样子。
但是我觉得做记者有一个先决条件，基本上要长得不错。你知道为什么吗？摄影机都会带到，主播那都不用讲了，主播他们现在都要挑那个真的上镜头的哈。那记者好像有的时候也需要。
理论上啊，大部分其实因为出去可能。譬如说连线啊，或者说有一些不小心被镜头扫到的时候啊，
对，
那包括你的仪容啊、服装啊，
没错，
这个都要稍微打点一下。
可是那时候我记得那莉风灾啊，那个921地震那时候灾难新闻那么多的时候，那记者都很憔悴，每张脸，那个主播也下去跑嘛，那一阵子不是很缺，
对对对，
怎么那主播台上这么漂亮，跑到那里去怎么都是好像都没刚刚洗睡刚起床的样子。
因为其实荧幕哦，它会其实有点美化的作用，包括你说在棚内啊，灯光，像有的主播就会非常 care 所谓的苹果光，怎么打脸才能够感觉。
什么叫苹果光？
就是说它可能整个光，譬如说它可能是绿色或怎么样，就是打起来你的脸哦，感觉是非常的粉嫩的那种。那种感觉的，
这个呢要留在晚一点讲。我要跟这个慧萍来这个研究研究，到底哪些主播是本人跟电视是一样好看。这个也有很有，因为现在人家挑媳妇，那种高官挑媳妇都是要往主播台挑，很多人就打开电视机看说，这主播不错，儿子，我找一个媒人去介绍你认识，就是那种大企业家族，很多是这样子来选媳妇的。
的确是
有，真的是这样子，我听过很多，而且很多那种就是企业第二代都是这样。去结交的哈、好，这个等一下我们放在后面再来讲。所以呢，要进入这个新闻圈，就是电视记者，并不是如此的困难。所以如果你有兴趣或什么，其实都可以试试看。
对，我是觉得说，其实大概当记者，你说什么样的条件，我觉得。可能大概什么组织能力啦，或者是说跟人家互动的能力，还有一个临场反应，
对，口齿要清晰。你刚刚说那 SNG 连线呢？
对，
等一下，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第一次连线那种经验的感觉？
哦， 那真是永生难忘。
你干嘛谈？第一次是多久以前访问什么事情？
那次连线哦，大概可能有4年前还是差不多吧。
嗯、
然后那次就刚好是一个，就是中和有个地区，就是一个安养院，然后火灾、嗯，然后有很多老人因为来不及逃生，就葬身在里面、
嗯。
然后通常呢，我们这种连线方式呢，因为它本身是12点的新闻，那、
嗯、
我们大概11点多就差不多 stand by 了，做完新闻就差不多 stand by、嗯。结果呢，就在整个连线的过程，然后前面都还算不错，可是就是我在顺稿，我们通常会先 rehearsal 一次，这样顺稿一下。嗯、结果呢，在12点快12点的时候呢，检察官来了，那、
嗯、
因为这是一个新的发展，
嗯、
然后就变成说，好，那我就想说，那赶快检察官来，一定要赶快问他说，他目前初步现场勘查的结果怎么样啦，然后有什么样的线索，
嗯、
就直接把他拉去上现场。
嗯、
然后呢，检察官就因为完全没有套招，
嗯、
这种东西就是因为以前如果大家有时候荧幕上看到了，可能有些是套好招，但是我要问你什么问题怎么样？那一次是蛮特别，就是说检察官开始呼吁说，那么现场因为巷道狭窄，大家管制啊，所以呢，包括媒体在内，希望你们也不要在现场。然后当场我脸就黑了，这样我也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后来呢，他问完这个之后呢，因为你没有跟他事先讨招，你不晓得他到底要讲多久，什么时候是 ending、
嗯。
然后我的那个脸就这样一下子回到现场，可是又觉得好像是不是检察官还要继续讲，因为他的那个结尾没有默契、嗯，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是他结尾的地方。嗯、然后那次其实那个画面就会有发现自己有点恍惚的画面，就是你在问完，然后那个眼神那一脸疑惑的看着摄影记者，到底要不要结束啊？对，
然后那时候有跟这个新闻这边做连线，对不对？
对，就是直接一开始
主播就会说慧萍那边情况怎么样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通常都会这样子。
哎、欸，我看中日新闻大部分的主播就是沈春华，印象好深。
10年了，现在应该算11年了。
对 对, 对，你也跟他做连线嘛，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 SNG 就是现场连线。
对对
对 ，OK。好，那这是你第一次的这个新闻，
嗯，
是那时候很紧张，因为你知道吗？我其实常常看三台跟有线电视的新闻记者、嗯，其实这个真的是考临场反应，因为很多很嫩的记者，尤其是有线电视台，常看到他的记者的素质好不好，你就看他那个现场的连线，他的表达能力，嗯、有的记者根本词不达意，不知道他在讲什么，然后很紧张。
嗯哼，这个其实会有、哦，不过还有一个就是说，可能一般观众没有办法看到的部分，嗯、或者听众没办法看到的部分，就是说，他其实他在对着耳机说话的时候会有回受。
哦，对。
比如我在讲这句话，
嗯，
我讲这句的时候，那个。
还是他会哗哗哗哗，
对，会跑到你的耳机里面。可是你又得要听耳机，它会有一些 delay、嗯。
你要专注、
就是，对。那变成说你完全不要去听你自己刚刚讲的话，会回收到你的耳朵里面，
嗯、
不要受到它干扰、
嗯，
然后就这样开始一直讲，
很难耶。
对，其实那种有点要去训练啦，
而且你的平常你的这个文学造诣啊，还有你自己的口才，怎么都要有一定的水平。不然的话，你讲不出个所以然、嗯。很多知识要有，比如检察官啊这些程序啊什么的，
对，
不然就考倒了嘛。
哎，对啊。然后其实有时候连线的时候，比如突然到现场也不了解状况，那就变成我们就常常这样讲说叫看图说故事啦、
哦。
如果摄影拍到什么画面啦，就开始讲一讲、
嗯。
然后如果能够提供背景资料是最好的。
嗯、哼哼，
那其实如果像现在很多因为都是新闻台之类的，
嗯、
那常常连的话。次数多了，经验或者是整个临场反应会比较稳定。
我常常看到是个直接的这个SNG 的连线，很多的记者根本就没有稿子，他可以就一直讲一直讲，而且都不吃螺丝。
对对对，
这是超厉害的。我在常常看到他们的现场，不过你们现在也都有这样的功力，做那么多年都应该没问题的。那很菜的都是那些刚进去的，对不对？很多很嫩的记者，很年轻的。然后比如说这个已经是很惨不忍睹的车祸，他说让我们回到精彩的画面，这样回顾一下。
哦，对，
有时候会讲错话，
会状况百出，
对
呀、
啊，会修不回来。好，这就是 SNG 连线的这个，这就是你第一次的这个经验。
对啊，
好，那其他一般的如果不连线的话，采访就比较不会这么紧张，对不对？
对，因为很多状况，譬如说你现在觉得啊，譬如我这段讲的不好啦，那我就刚才就像我们听袋子嘛，你觉得不好就把它洗掉，
再
重录一次。
那要请摄影记者重新再帮你录一次画面。
对，就是那个画面当然是不行，就是说譬如说我们在念稿子的时候，
嗯哼嗯哼，
然后如果你觉得啊这个突然口齿不清啦、啊，然后突然不知道在讲到哪里去了，那修改。这个过程当中呢是可以再改的、
嗯，
但是现场你就是怎么样就怎么出去了。
嗯哼 ，OK，
对，
好，这个就是他的第一次经验哦。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以后我们继续再跟慧萍聊聊他的这个记者生涯。接下来听的这首歌呢，也是久久没听到的陈爱梅，你还记得这个人吗？有印象吗？嗯、没印象，他是跟这个 高明俊合唱过一首歌《谁说我不在乎》的
哦，
知道了，
我知道了，我知道。
悄悄蒙上你的眼，就是让郭富城很红，被谁泼了那一杯的那个广告的主题曲，
难忘的广告，
对，主唱人。
你悄悄地蒙上我的眼睛，要我猜猜你是谁？从 Mary 到 Sunny 和 Ivory， 就是不喊你的名字。
我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让你猜猜我是谁。你是谁？从 Mary 到 Sunny 和 Ivory， 就是不喊你的名字。 我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让你猜猜我是谁。
悄悄蒙上你的眼睛，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5 新档之音，星期六晚上8点到10点的快乐补给站，全球网络同步收听，网址 www.mp.org.tw。 今天呢，美嘉很高兴请到大学时代的好友呢，也是这个从事记者生涯很多年的杨慧平，慧平呢到节目中来跟我们畅谈了。刚刚呢聊到这个刚刚音乐声中呢，他说我可不可以去一下洗手间，我说可以啊，没问题。然后呢歌呢还没唱两句他就回来，我说你回来怎么这么快，他说在这个担任记者的这个时间呢已经被训练出来了什么都要快，效率，那个抢新闻的时候是真的是很恐怖，有的时候一个新闻稿主管叫你跑什么马上就要东西出来
啊。对啊，因为这些是新闻嘛，就是不能够重来的东西，然后就变成说很多时候就 必须要让自己想办法能够在那个状况。所以其实因为这种所谓的抢快的原因之下，有很多记者会有一些身心上面的疾病，
比如说憋尿憋太久，
哎，对对对，这是一个问题。对，然后找不到地方，不然就是不喝水嘛，不喝水其实也会有问题。
还有肾结石嘛，
对，
还有一种问题，这个记者会得那个胃痛、
肠胃，对对对，
胃溃疡啊，
我就是这样子，
真的吗？
对，
还有记者还有这个还会得一种病，就精神上面的疾病。
对，其实有很多人会甲状腺机能亢进，或者是说像有的人是因为跑太多，可能有一些负面或者什么样的新闻，他精神上的压力哦，没有办法放松，
躁郁症也会有，恐慌、躁郁、忧郁，反正现在的文明病他该有的会有，还有高血压。
不过我想大家会做记者这一行的哦，这上面也许有发生过，那不过基本上那个抗药性要很高啦，如果耐不住的话，大概可能会早早就转业了。
像你做了这个在中视就待了5年多嘛，好，那一般你觉得采访记者平均的资历大概几年就差不多，要么就转到管理阶层，要么就是退下来做别的行业了。
其实记者这种行业哦，它是比较特别，就是说它是一个金字塔型的，它不是说你大概到了某个阶段你就会升到什么样的地位、那个位置哦，因为基本上这种是僧多粥少这样子。那所以在一个采访中心或一个以中视来讲的话，可能就是一个采访主任这样子。那所以说很多，如果说他很多人是因为借着这个工作他可能是转业，不过大部分如果留在现场的话，他就会继续做到十几年的都有。十几二十年做到退休的。
但是不可能，他除了做管理职可以在这个可以继续在留任嘛。一般像你这种跟什么 SNG 连线天天在外面跑啊跑啊，其实年龄大了也跑不动啊。
对啊，
好，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很现实，对对对。要不然就退下来做秘书长，不过僧多粥少，你只能在金字塔的最顶端就一个。做老师的也不少，这个是我知道的。很多这个记者，像以前我的老师是李传伟，那还有李涛也在我们学校上过课嘛，对不对？好，那也是可以这个转回去教学弟妹。像李彦秋就在辅大兼课啊。
对，通常因为记者等于说他的实务经验比较多啦。那如果说像其实我们不管是任何一个行业嘛，总是有实务经验的老师。在学校教书，让学生会有不同的一个体验哦。那当然，不过因为记者的大部分，尤其像电视来讲的话呢，因为可能工作的时间的关系啦，那像在学校来讲，就我知道政大啊，我念政大新闻所来讲，所谓电视方面的老师会稍微少一点，就是所谓少一点，可能说念到博士的啦，那当然可能他们现在还在念的啦，还没有回来吧。对对对。
其实刚刚我们讲到这个记者其实要必备的条件是非常的多，可不是这么容易能够就去升任的。所以刚刚说进去的时候好像没什么条件限制，其实他必须要兼备，就是我刚刚说除了反应快、口才好，然后这个还有抗压性真的也要够。
对，
这是记者的一个先决条件。其实我认识这么多记者朋友哦，我讲句实在话，各行各业的人哦，很多哈，担任记者这一行的人通常都不是太笨。
真的吗？谢谢。
水平都要够，真的是其实有差。像你会发现，因为有些人你会发现他的反应比较迟钝，什么那些都是没办法去当做一个记者。通常记者都是蛮聪明的。
我想就是说，可能是一些工作上的一些磨练出来吧。譬如说，你到一个事件的现场，那你要在很短的时间之内要消化完，或者说你要赶快抓到这个重点在哪里，该问哪些人、哪些话。那这个东西，因为经验方面可以训练得出来。
其实学校读的是理论多哈，你觉得学校读的东西有没有让你实务上面有这个相对的这个获得，还是说完全就是后天就是工作上以后开始摸索？
我觉得两个不同的层面了。如果在学校可能你大概知道传播是怎么一回事，新闻是怎么一回事，可是真正尤其是我觉得最难面临到的就是说你实务上会碰到的一些状况，包括说你可能今天去采访的现场，然后人家不理你了，那你本来是想一堆问题，我要怎么问他，就他根本不想理你们就关了，那你怎么去跟他沟通，怎么去敲进他的门，那这部分的话是没有办法从学校里面，有些时候有些老师并不会告诉你这些问题。
慧萍，你怎么去敲进他的门，跟他做朋友吗，还是每次就不厌其烦去跟他哈拉？其实菜鸟他们都会欺负菜鸟记者。
其实会啦，
会不会？
那我觉得是说，真的是要花时间。像我刚才在之前有提到说，可能是我们跑警政，当然也有一些 也有些部分其实你可以不用去喝酒、嗯、但是你得要花时间勤劳，我觉得这真的是蛮重要的、嗯、其实不管是跑哪一个路线、嗯、你常常去了解，那其实有一些讯息就能够同步去掌握。
嗯 ，OK， 所以这是报考这个新闻啊。如果你有兴趣，欢迎。但是你刚刚听到这个，慧萍聊了这么多，你看看你自己有没有这个必备条件。不过我觉得最难的是抗压性要够。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蛮
重要的，这很难，这个很难。尤其你刚刚讲到你跑到这么多什么警政、司法，还有社会，尤其社会这些东西，嗯、你每天去接触这些东西，你要让自己能够跳脱。不会被人牵住啊！像我知道很多记者，他们其实采访到那种很比较悲苦的、啊，哈、啊，或是那种灾难的、啊，他们自己都会在那段时间都会蛮糟糕的，蛮低潮的。
其实我也曾经这样子哎、欸
欸。那等一下，我们听完一首音乐之后，我们再听你再聊聊好不好？哦、你在采访经验中最特别的那几个经验，酸甜苦辣的，你想过的
哦。
然后这个对，在到现在为止印象都非常深刻的。
嗯哼，
等一下我们再跟你聊这个。好，我们再听下一首歌曲，我们听什么呢？李寿全，你知道吗？
哦，我当然知道，他现在在大爱电视台。
哈哈，真的吗？谢谢。哦，慧萍现在已经转到大爱电视台了。那这个讲一下吧，李寿全在大爱电视台做什么？
哦，他还是主要还是音乐创作。
嗯、
对对对、
嗯。其实李寿全他出过唱片。出过大概两张三张，然后他自己本身也是非常有名的制作人，他做了非常多的好听的歌曲，在早年的民歌时代、
嗯、
他自己也出过唱片。您知道他唱过什么歌吗？
哦，太多了，不过我最喜欢他一首张三的歌。
哈哈，我正要放这首、
啊、真的吗？
我们来听听看李寿全张三的歌，很多男生都很喜欢在 KTV 唱哦。
忘掉痛苦，忘掉
FM 105.5新港之音，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星期六晚上8点到10点的快乐补给站，我是美嘉。今天呢很高兴请到我们的这个慧萍呢到节目中跟我们聊记者生涯甘苦谈。刚刚那首歌曲呢就是李寿全的歌声，张三的歌，这个刚好这么巧
有点怪怪的，这样被我猜中了。
其实还蛮好听的，因为我觉得好多男生好喜欢这首歌哦，在 KTV 都一定会点这首歌。
嗯，以前听的时候会有一种想要去流浪的感觉。
真的吗？
对对对，
他的歌声，其实他的唱片出的倒不是很多，还有一首歌也蛮有名的，《我的志愿》，李寿全的，
嗯，
很长很长的歌词，是不是？
嗯、
然后还有什么八又二分之一，
嗯、哎、对, 对, 对
不过基本上大家可能对李寿全制作的唱片音乐印象会比较深刻，比他出的唱片这个歌曲印象深多了啊、哦。好，刚刚志哥跟慧萍聊到说，在他采访的经验中，当他跟我们聊分享到他第一次经验很紧张，那这个还有一些一定是你印象非常深刻的，像我记得这个最近这几年呢，社会新闻呢非常的热，还有我们的很多灾难也很多、
嗯、
那不知道你在做采访的过程中，你看到这些新闻，你会不会这个心情跟着带动，或是说你看到这些新闻，你有什么特别的想法？你可不可以举几个例子？
嗯，我觉得大家最早接触可能就是白小燕案的时候、
哦、对对对、
哦、对，
嗯，
然后当然就是这几年可能就是一些风灾、天灾、地震啊，
嗯、
像921啊，或者是说一些。可能是机温嘛，就是空难之类的。对，
其实记者有一个本领，就是要做常人所不能的。比如说像大原空难那一次、
嗯，
如果你就是要跑这条线的，你就必须要去现场。
嗯、
那个时候那个事故、啊，听说满地那个尸体都是分尸，就是分撕裂的这样子碎片啊什么。
对对对。
其实你必须要有这个勇气哦，还有、
嗯、
然后才能克服。还有一个就是。你要深入一些我们不能去的地方，就例如现在最近战争、
嗯、
很多记者就在前线去采访。
嗯，
对，我觉得这是记者跟一般人最不一样最大的本领。
嗯，
做牺牲很大。
像对啦，那有的时候也可能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经验会让你觉得你会执着的下去做这件事情。
真的吗？
对，
不会害怕吗？
其实我不晓得，我觉得很有些事情哦、喔、
嗯，
在因为可能就是刚刚我们之前讲到说，因为他是要求快速、
嗯嗯、
你在要求快速的时候，你想要赶快把这个工作完成、
嗯、
其实没有想那么多，可能是到事后回去想想，哎，奇怪，我怎么在现场，然后我差点踩到了可能一些罹难者啦、
嗯、
然后或者说可能你很多很多的反应是因为事后去看，然后想、嗯、啊，原来刚刚有枪战这边在旁边打了40发子弹，类似这样的一个经验、
嗯、
对，那其实都是回去看的时候在想的时候才会知道。
921的那一段时间，你出动采访，因为那时候记者都非常缺嘛、嗯、所以连主播都会出去做外景嘛。那921的那时候你是到哪个地方？
我们其实我是最早的时候是在新庄博士的家、
哦、
然后就到南投去了、
嗯、
南投，然后再回到中那个是台中这边，然后再最后再回到东兴大楼。
嗯哼，哇，都是灾区耶。
不过我们那时候其实都是轮班了，就像几梯几梯的、嗯、然后那时候其实有时候因为大家都是在跑这种灾难新闻哦，不管是说同事之间或同业之间，其实都还算蛮会互相照顾的。
还有啊，就是有些新闻是突然发生的，你是不是半夜被叫起来？
会。
所以你随时你的手机啊，还有这个以前的 BB 扣都要随时 online。
对，以前其实我记得我第一次休假的时候，然后去玩，然后那时候在去新加坡玩，跟我同事两个跑去，然后其实在那时候现场听到手机还会开始紧张。
嗯哼。
然后因为我最早跑的路线是所谓的刚刚提到的社会线。
嗯哼。
那其实有时候半夜他们会可能有一些讯息进来了。
嗯哼。
那也不能够好好的睡啦、嗯。其实那时候的精神压力比较大。
所以你根本就是长期在那个压力的环境之下嘛。
对，其实可以这样说，
其实你到新加坡，照理说你已经去度假了，你还是会想到说还有工作上面的这个需要。
对，那个时候的一个反应啦、啊。然后我觉得其实不过这个有点因人而异，但是我觉得我是比较严重，
所以你现在赶快转到幕后去做，到大爱这种充满了关怀的电视台，跟这个现在新闻已经稍微脱离一点点，不过还是在那个环境嘛。
对，不过我在想是说可能是因为整个取向的不同啦，因为你跑了很多的、嗯、譬如说我跑医药或者是跑社会线、
嗯、
其实可能你接触到所谓的生老病死、
嗯、
那有些想法上会有点不太一样啦、
嗯、
然后也会觉得说当然也不是说 记者很崇高或怎么样，但是说实在的，他电视媒体有他一定的影响力、
嗯、
那所以有些人可能因为看了这个电视之后，曾经我记得我在采访的时候碰过一个就是嫌犯啊、嗯、那个一个未成年的，然后那时候大概在我在跑的那条线的过程当中采访到他两次、
嗯、
那他第一次看到媒体的时候他会跟大家说、啊、对不起啊，我做错事情啊，怎么样怎么样，然后第二次他又被抓了、
嗯、
又被抓了之后呢，他就说我们说那你怎么又来了呢，那种感觉呢，问他就他就说哦，就看你们电视学的嘛。那时候听起来会觉得有点沉重啦，那我不晓得说到底电视的力量有多大、
嗯、
可是长期不管是说对自己个人的一个价值观，或者说你再去发现说你做出这样的一个内容去对其他人的影响力、
嗯、
那我会觉得说可能就像你可能常常去接触正面的事情会让人家会觉得说啊，这个社会还是有希望的。
嗯哼，
对，
有没有有希望的那种经验让你觉得很感动有希望的这个采访经验？
嗯，其实我曾经去采访过、嗯、一个就是他是一个就是班名就是碗面的、
嗯、
对，碗面的一个师傅啊、
嗯、
那其实他是一个本来是一个电子公司的老板、
嗯、
然后呢他刚开始去接触的时候大家其实都觉得你跟大男人来做这件事情这样子、嗯嗯、那我觉得其实他自己的一个想法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他看得蛮开的，那样的一个人生观蛮好的，因为其实有好长一阵子我们的就是说大家都面临到失业啊经济不景气的状况，那他倒是看得蛮开，他就觉得说其实有些事情并不是男生可以做女生不能做，或者女生不能做男生可以做，反正就是我刚刚好像讲一样，反正就是男生女生都可以做啦，他是比较这样想、
嗯、
那其实不要想太多，觉得好好的把这个事情做好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其实行业并没有所谓的性别之分、
嗯、
然后你在就算最不景气的时候，你还是可以冲出重围，这样开创自己一条路、
嗯哼哼。
那我觉得，如果多做这方面的事情的话，我会觉得说，不管是自己，或者是说在看到这样报道的人，对他来讲会有一些力量。
嗯 哼
对，
这个是算什么新闻呢、啊？
这种我是自己把它定义成人情趣味了，我不晓得。
哦、还有啊，我们这社会新闻最近这一两年，尤其是电视三台再加上有线这种竞争之后啊、
嗯、
新闻都要越麻辣越好、
嗯、
我发现姓郑的男人这两三年都很红，莉莉与小郑的郑，郑与郑与这个王小婵的郑，还有这个涂醒哲跟那个小郑的郑，
的确
姓郑的男人那个也算是社会新闻。
其实有时候我觉得这就是、可能我自己而言的话，我会蛮不太能够理解说为什么这样的新闻要像连续剧一样变成是新闻八点档这样子。
对对对，
然后他们两个的有时候其实因为我们在第一线啦，其实常常会看到说他们有些状况是因为媒体来做给媒体看的、
嗯、
然后你就觉得说为什么要浪费这样子的一个资源，然后告诉大家说其实这个也没什么意义，看了之后对大家不会有什么好处、
嗯、
那甚至有人可能会因为这样认为说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大家就是这样乱七八糟乱搞的这样子、
嗯，
那我会觉得说这样子可能不是很好吧。
嗯哼，因为我觉得已经这个新闻刚开始的时候还算是新闻，最后已经演变到有点做作。
对，因为我们事实上、嗯、要讲八卦嘛，
我们再讲个八卦吧。
我觉得啦，因为有些时候去到采访线的那个现场啊、
嗯、
那其实因为有些同业会有一些压力在、
嗯、
他可能就是说早上报说我今天会有什么什么新闻发生这样子，结果呢到现场之后可能他们本来要抗争要丢鸡蛋的、
嗯、
到结果后来说一说可能就应该和解了这样、
嗯、
不会有发生，可是可能记者就跑去跟他讲那我们都来啦，那你这样子我们总要让我们有点画面回去交差、
嗯、
那其实这样子会造成说现场的人就好吧，就一媒体要求演了一次这样子、
嗯、
那我也曾经去到一个采访的现场，他们在抗争、
嗯、
然后就是很关心我说你什么时候要播什么时候要播、
嗯、
那其实我会觉得这样不太好，就是说他把焦点放错了，他认为电视播出来就是播出来、
嗯、
可是他们并没有先去找正当的管道，你今天要抗争的对象或者说你今天觉得他有什么问题的地方你应该先去跟他沟通、
嗯、
可是他们是完全不跟对方对话，就直接把电视媒体扣到现场去、
嗯、
然后就是这样，对方也连讲话的机会都没有、
嗯、
然后就直接说好吧，那你们媒体都来了、啊、那对方也无法招架了、
嗯、哼，
然后就让这些事情这样播出去。
嗯，其实我觉得站在我是一个观众的立场、啊、其实我必须讲一句话、嗯、就是很多人现在我的朋友甚至他们电视都不开了、
嗯、
因为他们觉得新闻有很多、欺骗的一个真相，怎么说就是说很多新闻都是有点造作的， 有点假象，已经看不到真正的新闻了，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一些丢鸡蛋啊那些。
因为我会觉得说，其实不管是什么样的事件啊，其实有的人在媒体前面是很容易造假的，
是。
然后在那样的状况之下，我们所谓的真实跟不真实，其实有时候是很难去告诉观众说是这样不这样子。那我觉得我其实我还是觉得说，一般如果说观众啊听众们自己有一些基本的一些判断力哦，那我觉得今天媒体给你的东西不一定要照单全收，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没错，要自己懂得判断。对，丽丽跟小珍看一遍就够，看久了以后那后面都有经纪人在后面那个操盘，
对，他会直接联络媒体说我们今天要做什么了，你们赶快来，
我们今天要拍婚纱照了，那所以记者都准备好在那边，然后小婵今天要去枯木啦，就开始准备在那边。
对对对，
如果真的是他要去枯木，谁会知道？那一定就是通知好了。
对，其实
做的很呢。
我还是相信说，我们的那个听众和观众都会有那样的智慧，只是说会不会把它化成行动，说你要去反映说你们不想看这样的内容，而是说关机。我觉得有时候关机也可能是一种表达啦。
对，可是我觉得，因为为什么？因为你看现在电视台哦，有新闻的电视台这么多，三台以外还有一个民视之外呢，又有这有线这么多。可是你会发现 SNG 车到的地方都是一样的地方，采访一样的事件，你看哪一台其实看到新闻都是一样，有点浪费我们的这个资源。
其实有的时候可以这样说，那当然媒体之间会有一些所谓的漏新闻的压力，你万一你漏新闻之后，你怎么样去说这个新闻不重要或怎么样，那其实就变成同业之间有时候那种感情会非常的好。
对啊，
你要去哪里咱们一起去吧。
对对对，其实等于说新闻台我看大概只要少数的两三个就够看了这样子，但是没办法，这是生态问题，也许有一天这个将来会得到一个生态平衡。好，我们再来听一首好听的音乐之后呢，音乐声之后我们再来接call-in。我知道朋友们对今天慧萍的来访呢都非常的好奇，对，也许对记者的这个工作呢都非常的有很多问题哦，所以call-in已经想很久，但是我们再听一首音乐之后我们再来接啊。我们来听听看，爱情酿的酒，本来是红蚂蚁的这个歌声，我们先来听听看，是由这个林志炫，那他由着他来翻唱的《爱情酿的酒》。 爱情酿的酒，这是林志炫的歌曲，原主唱是红蚂蚁。刚刚呢，音乐声中慧萍还告诉我，咦，这也是 KTV 常点的这个歌曲，听说好像也是很久没听到的哦。爱情酿的酒，哦，现场 call in 电话这个已经响很久了，我报一下我们的 call in 专线好了。新手呢，请您 call 25000276，老手呢，老朋友25057427。我们要分两线哦，让这个新朋友呢也有机会能够 call 我们节目。我知道其实有很多听众朋友都听我们的节目，上个礼拜我们讲豆腐，大家还记得吗？这个据这个豆汁味的老板跟老板娘告诉我说，每家你知道吗，第二天礼拜天呢就有这个分别这个上下午两拖的这个人来，他们就说我们是收听快乐补给站的节目，知道湖口老街有这个豆腐专卖，那个我们要来这边吃豆腐的。哇，就我觉得哎，这效果还真的是蛮好的，可见听众朋友都在听我们节目哦。那每家的推荐是绝对不会错的，嗯，有机会真的可以去休息，去这个休闲一下，到这个老街走走是不错的哦。那好，今天我们刚好请到慧萍子跟我们聊到这个记者生涯的甘苦谈，你一定呢对这个记者生涯的这个生活还有工作呢充满了这个好奇。嗯，那不知道现场的 call in 的朋友有什么问题，我们来听听看。我们先接一线，您好，您在线上。
嗨。
嗨，你好。
你好。
你好。
新闻记者你好。
哎呦，
你好，
四年死班。
我的感觉有没有？
嗯。
我觉得当一个新闻记者啊是蛮辛苦的，但是也是蛮光荣的，
嗯哼，
是吧？而且当一个新闻记者要保持一个持平的态度，
嗯，
最重要的啊，绝对不要被政党有没有，
嗯，
所操控，
嗯哼，
不管任何一个人执政，因为有些老百姓呢、啊，报纸未必很正确，是吧？
嗯哼。
因为报纸有些时候也会有分归类嘛，
嗯，
归类就是党派之分嘛，
对，
嗯，假如这玩意我们不相信的话，我们只能看 news， 只能看新闻嘛，
嗯，
假如新闻我们再求不到一个答案的话，我们也不知道，坦白讲不知道该怎么办，
嗯
嗯，
对，而且蛮有冲刺性的，
嗯哼，
我觉得当新闻记者，喂，
我们都在听啊，当新闻记者怎样？
那个头脑急转弯有没有？
嗯，
我觉得这方面要是我的话，我很有兴趣。
哎，那刚刚说到新闻记者是没有什么门槛的，欢迎您报考参加。
没有，你不要，回家，你不要消遣我，因为我知道我的学历不行。
嗯，
这也是一条新闻啦、啊、有您这么资深的前辈。
听说苹果日报要进来，他们都找不到这个找不到记者、啊、你有兴趣可以。
我不会看，我要看看离子日报。
哦，
哎，离子啊，看那个草莓啊，
嗯，
看草莓日报。你跟香港光的那个，跟一周看没什么两样。
就是我的意思说，如果您觉得这个学历不够的话，去报这些什么绯闻的话，你提供一些内幕的话，相信很多人都会采纳。
我觉得一个记者要有一个正确性、客观性、公平性，有没有？
嗯嗯。
而且以后可以建立自己的声誉。
嗯嗯。
譬如讲，我就看联合报。
嗯。
我并不是替联合报打任何一个广告。
嗯。
因为联合报之前我也看过各方面的报纸。
嗯。
比如说那个什么《自由烂报》了。
嗯。
他本来也叫自由时报，为什么给他叫个自由烂报呢？
嗯，
讲话完全没有客观性。
好好
啊，我说我到最后我选择就选择联合报。
嗯哼，
那今天譬如讲说你哪一台，你当个新闻记者、
嗯、
你主播好了。
嗯，
哦，还是讲你主播下面当然也有一些就是采访的嘛。
嗯哼，
那采访的报告和主播消息都是来源都是正确的话，
嗯哼，
我觉得也是建立自己的一个威信，是吧？一个新闻的威信嘛。那我们以后也会看你这一台。喂，
好喂 ，OK， 我在听。好啦、啊，谢谢你对这个记者这个这么崇高的这个敬意的表达。
我个人的浅见。
好，希望你有兴趣加入记者行列。
笑啦。
好啦，
啊，
谢谢您。
好， okay,
好，欢迎加入记者行列，拜 拜,
拜拜。
感谢你四年四班表达对记者的敬意。记者其实真的很辛苦哎、欸，真的是一般人是不懂记者的苦。我们来听一下二线，您好。
你好，美嘉。
哎、欸，你好，小游侠好。
你好，嗯、还有我特别来宾叫杨慧萍小姐。
嗯哼，
哎、欸，你好。
哎、你好哈。
是。
那我等一下我要在谈之前，因为刚刚你播放那首歌就是什么那个爱情酿的酒
哈、嗯
哦，这首歌哈、哦，我就想到现在不是有那个 SARS 嘛，那个非典型肺炎嘛
哈、嗯
哦。我昨天还在听飞碟电台吧，他们那边记者在讲说哈、哦，酒精可以杀这个病菌哦，酒精啊。
嗯，
还大概70%的酒精度，这个度要够，所以我们的手帕，或是我们在餐厅就吃完饭，哦，用它的那个餐巾，就是要擦手、擦一下嘴巴的时候，
嗯，
对，就是说能够在上面抹上酒精啊，
嗯
哼，哎，然后我这样子联想哈、哦，那这样子我们喝酒的话也是可以杀病毒了，是不是、啊？
那你的酒精浓度要70以上才有办法，喝高粱都不够哎，高粱大概40-30左右。
我知道、嗯，但是酒精当然不要喝那么，就是说太重的酒精嘛，那个浓度，但是总是有帮助嘛。
哎、
欸哦，
这个我就不知道，问记、哎、问您不是跑医药线吗？
不是，因为你刚放这首歌，所以我还没谈到主题嘛哈、哦。
好，
那我
前面是前菜，好，我们讲到主菜、
啊、
来。
哦，主菜是吧、啊？
嗯，
那我谈主菜哦，就是说那个。就是当记者也蛮辛苦的哈、
嗯，
就是说，那也会遇到蛮多那些事情。我常带乘客哈，常带到记者啊，
嗯哼，
哎，我带了好多好多记者，就是说和他们谈话，他们都很会抓重点呢、啊。
嗯，
哎，这个我很佩服他们，就是谈话当中，他和你访问哈、
嗯，
那讲到访问。12年前，我看我是就是说这种call in啊，我们不是电视call in啊，电台call in哦、啊。我在想我是第一个发明人呢、啊，这怎么讲呢？哈，我有一次带着那个警察广播电台一位女记者，她搭我计程车嘛，那个叫林梦萍，这你们应该认识吧？好，那个警广的女记者林梦萍坐我计程车就和我聊。然后他就想着问说，那个他可以把我录音访问哈、哦
嗯，
就是说谈谈我交通方面的开车经验哈、哦，这类的事情。那我是回答说，我这样子我可能没办法接受访问哈、
嗯，
我一边开车我要注意交通安全，这样接受访问我可能没有办法专心。我说哎，我就对这记者讲，我说我是不是可以用你在电台，我打电话到你们电台来，就是说来
口音
来做。当时还没有12年前呢，还没有call in这两个字，还没有这个名称呢、
嗯、
然后喂
我们在听、哦、是，
然后就是说从我先开始我这个创意哈、
嗯、
之后开始才慢慢流行有call in、
哦、
所以算、哦、所以我是第一个发明
人、嗯、好，
当时没有call in嘛、
嗯、
然后想说那个 您刚说跑社会线、警政线嘛，哈，
是，
我可以体会到，一定也有一些委屈，哎，
嗯嗯，
了解了解
了解，
所以对你也是表达一种怎么样？那等一下提出问题，就想说，您是不是待会可以在电台介绍一下你？
嗯，
就是说谈一谈你这所遭遇的酸甜苦辣这方面
的。好
的，
哦，
谢
谢小游侠扣印，好，拜拜。好，他说这个有可能，这个当记者跑街线呢，也可能会受一些委屈，有吗？
嗯，多多少少了。
你有没有当宝宝？没有，
宝宝，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有一个这个民意代表，
啊，是是是，
他专门喜欢结交记者，然后专门喜欢选宝宝，都在记者圈里面。
哦，好险没有。
好，还有扣音进来，我们再接。您好。
喂，您好，美嘉。
哎，你好。
哎，特别来宾您好。
哎，你好。
我想这个很多的工作，很多职业啊，都是人在做。
嗯哼。
那之前也有人批评说，很多的新闻不够客观。
嗯哼。
其实人呐，啊，都有七情六欲。
嗯哼。
不管是哪一个行业，就像记者也是一样了。
嗯哼。
也是有自己的主观性。
对。
你说要做到多客观，我想很难的。
嗯哼。
只是尽量做到客观。有的时候我好像我有一些朋友，记者朋友哈，
嗯，
他们也是，他们会提到他们采访到某些新闻，他们想要播出某些新闻，或者在平面呢，啊，他们要就是说弄做写出某些新闻，可是上面有压力。
嗯，
这个您这个记者，您对这个上面的压力，您的感觉是怎么样？
嗯，
麻烦您稍后回答一下，
好，
懂得上面的压力，然后还有这个所谓的不管是平面媒体或者是这个电视媒体，
嗯，
他们所谓的方向性，就好像刚铁有提到属于联合报啊，属于这个自由报系的，啊，他们的一个方向性、政党的倾向性，我觉得都是在这个媒体上所要呈现的不同的，而每个记者所采访到的也都会呈现到这些压力。您对这些压力的看法如何？嗯，谢谢。
你好，哎，请我得等一下，等一下，喂，他挂掉，正想问他是哪一位呢？好像是我的，应该算是蛮新的朋友，他比较不常call in啊。
哦，
他的问题您都记得了吗？好，
嗯，
那我们先听首音乐，之后呢，我们等一下来回答他的问题，再接其他的call in。
OK，
好，你可以做下这个思考一下，该怎么回答。好，他问了一个蛮尖锐的哦，你会不会有什么压力？其实问题呢，说尖锐不尖锐，就是说可能要披露一些事实，
哦，
上面的长官是不是有给你什么压力？
再好好想一想。
嘿，hey, 我们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今天呢，我们的这个节目呢，要多介绍蔡琴的歌曲啊。蔡琴其实很多歌都很好听，我指的是民歌时代的歌哈。那我们来听听看这首也是梁鸿志的作品《怎么能》，其实很好听，还没有在节目中放过给你哦。
再多说，假如要
FM 105.5新党之音，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每个星期六晚上8点到10点的快乐补给站，我是美嘉。今天很高兴请到我们现场的来宾呢，是前中视采访记者杨慧萍。慧萍到节目中来跟我们聊记者生涯甘苦谈。全程网络同步收听，网址www.mp.org.tw。节目明天早上呢，星期天早上6点40分呢会有重播。那你也可以借由这个上网啊，收听快乐补给站的网站。我们会听到每一集的节目。网址呢，我在这边重复一次mika.amall.com.tw。那网上呢也可以留言，那我们已经收到一些听众朋友呢会留言给我，你对节目有任何的批评指教都随时欢迎您提供你的想法告诉我。那这个我们从4月份开始呢，每一个月的第4、第5个礼拜呢，我们都会做歌曲的介绍，就是回顾一些过去的好听的老歌。我所谓老歌呢没有太老呢，基本上就是陪着我成长的歌曲，大概是60年代、70年代、80年代的一些好听的歌曲，太新的呢本人也都不会。所以我今天我放的歌，我跟慧萍我们都蛮有感觉的啊，这歌是蛮好听啊什么，其实我们都听这些歌长大的啊。好，那刚刚听众朋友有很多问题，要不要先暂时先回答一下他这个问题哦？啊，我们俩先扣音电话先报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或是你有什么想法的话，关于我们今天的主题，欢迎您扣音。新手25000276，老手呢25057427。那我知道现在满线，那如果您要打电话进来的话，请稍等一下。刚刚呢有一个听众朋友，我就要问您问的蛮好，就是您在处理新闻事件上面有没有一些长官会给你一些压力，或是因为这些长官可能对政治对什么他有他自己个人的一些偏好？
其实哦，说实在的，是真的会有了。
嗯哼，
那只是说比例有多大。
嗯哼，
那我觉得就像是如果说，我觉得大家对于新闻媒体有一些期许，但是有时候呢，那个媒体的主管呢，他不一定能够真的是这么的中立。
嗯哼，
然后事实上，譬如说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呢，他可能就会说啊，某些部分你要少一点，某些要多一点。
嗯哼，
那我觉得这是原则性的问题啦，因为总是上有对政策，下有对策嘛。
嗯，
那我刚刚提到说，就是记者可能要有一些反应啊，有时候可能也是透过这种方式，也许受访者这个部分他可能不太希望能够播出，可能我们会用影像或者什么，就是从中夹带吧。
嗯哼，
对，大概是这样一个方式。
那还有就是说，到底我们现在这些有线无线的电视台哦，在处理新闻上面会不会有政党这个对政治的总偏好偏绿啊偏蓝啊，在处理新闻上有一些不公的情形，据你的了解？
现在比较没有以前那么明显，但是还是有的。
嗯嗯嗯，
然后只是说如果大家可能有去观察某些媒体的话，他可能就是说某些政党说话的次数多时间长。
嗯嗯嗯，
那某些可能是报道了他出现，譬如说如果我们讲政治来讲的话，可能就是说某个党主席出现，然后可能就是直接主播念一念就没了，这条新闻可能30秒就过去了。
嗯，
然后呢换另外一个政党可能又让他继续发言，然后现场又非常的欢声雷动这样子。哦，那这样的媒体其实还是会有的，
就像阿扁传真一天要播很多次是
吧？所以我说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没有，这些观众呢都基本上电视机都给他关掉了。所以被愚弄的还是那些人。好，那刚刚就是回答听众朋友这些问题哦。那因为线上call in都一直在满线哦，那我们先接下call in。那等一下呢，刚刚对于小游想问的，希望慧萍多聊一些什么采访新闻的酸甜苦辣，我们像等一下都会一一再带过。好，我们先接下call in。您好，您在线上。
你好，美嘉。
哎，你好。
那个刚刚那个新闻记者啊，
是
我们常常看新闻啊，有一些主播我都觉得不是很适任啊。
嗯哼。
比如说像 TVBS 那个张雅琴哦，我是拒绝看 TVBS。
等一下，我还要准备聊主播呢。
我是拒绝看，我觉得这个我一直觉得记者或者主播有一些基本条件哦，
嗯，
他都不是很符合，可是他就可以一直播下去，我就觉得很奇怪。嗯，
您可不可以问一下，您觉得他哪里不适任？我觉得他播新闻很直接、很直爽、很大胆啊。
我常常看他新闻都一直吃螺丝，我就觉得听得非常不顺耳。
嗯哼哼哼，
我听他讲说一架，我们通常是讲说一架飞机啊，
嗯哼，
他可以接一架坦克车，我就搞不懂他到底在讲什么东西。因为我们通常讲一架的时候，期待就是一架飞机嘛，就会听到坦克车就当场就快要摔倒。然后讲的那个笑话。 讲那个笑话都不是很好笑。
嗯哼，那他还好。那我听说有一个主播现在民视的这个民视的主管呢，他的笑话才多的，等一下再讲给你听的。
民视我们是根本不会去看他。
你也知道我说谁哦。
像这个李四端的新闻，我也觉得说这个螺丝太多了。
他是螺丝王子，你不知道？
是螺丝太多。不过刚那个记者讲的对，如果说他今天有跑记者这个经验，再去做主播，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嗯哼哼，
他对一些新闻，甚至这个名字，他至少不会念错吧？
嗯哼，
我觉得那名字都念错，觉得
尤其方方土吗？
我就觉得太扯。那个主播的状况，我比较喜欢当李彦秋是大概是第一把，
嗯，
老天赏饭吃。
大概你跟我的年龄差不多，我们都是看着李彦秋长大的。
我觉得现在李彦秋主持那个
我叫夜
新闻
会，
他更生动，
哎，对，
以前播新闻不是想做高，
有成长啊。
对，
有成长，
或者是这个方念华啦，
嗯，
都是第一流的主播。
哎、
嗯，我认为
还有什么喜欢的？等一下，刚才请大家来聊聊他们最喜欢的主播好了。
嗯、还有个问题想请问一下、因为最近看到很多记者都在上 call in 节目，
嗯哼，
然后都会报一些内幕了。
那是对，嗯，
对我觉得这个刚刚那个听众说的对，记者也是人，
嗯哼，
哦，他也会有误判，
七情六欲，嗯，
啊、哦，或者是他也会有先入为主，
嗯哼，
哦，我想说问一下这个
慧平，嗯。
我们怎么样能够摒除这些哈，能够客观一点？我觉得这蛮重要的，不只是政治啦。有些时候，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坏人，他长得哎就像坏人的样子，哦，可能我们也会误判。
嗯哼。
那我们播新闻或者是报新闻的时候，可能也会有些误判。好，谢谢你。
好，
okay,
谢谢，拜拜。哦，他的问题，你听懂了吗？
嗯，很努力的。可以啦，有听懂啦，开玩笑的。
他问你问题很
对，
我觉得很好。
嗯，
其实主播本来我自己有一个同学是主播哈、本来要请他来上我们节目的。这个因为主播跟采访记者是两条线，又是不太一样的。不过等一下我们多少再带到一点了。
嗯，
好，那你要不要回答他刚问的那些问题？
我们一个个来好了。
好，一个个。第一个那个问题呢是说他说有很多主播是不适任的，不过这是因人而异的看法不同了。
我觉得啦，就是说因为我们有一些主播可能在国外读书或怎么样啊、那他们其实像你刚刚提到的那位主播呢，他是比较走美式风格的，
对，
然后就是要很强势，很个人风格非常强烈，那所以呢他的支持的群众呢是两极化，支持他的就很支持他，不支持他的是完全不会看他播的任何一个内容这样子。然后刚刚提到一个所谓的吃螺丝的情形哦，那我会觉得其实就是说，其实大家目前看到好像主播有的时候讲话好像口齿蛮清晰的或怎么样，那基本上是会有一个字幕稿，他们是读稿这样念，
读稿也会吃螺丝啊。
对，那就是说有的呢是他完全不看读稿机，自己改的。像刚刚提到李四端，他有些时候他是自己改的。那有些时候他有的主播是怎么眼观四面耳听八方了、他也许现在看的是对镜头，可是他的桌面上可能还有其他的电视，他可能看了别台播了什么，哎，突然这个东西蛮新的，他可能又自己抽换稿。有这样的主播在，
一心这么多用啊。
对，其实他们的整个控制的状况可能不是我们现场看到的这样子。那有的主播就是说他希望说除了念这些稿子之外呢，有点加点个人的意见、那有时候那个串的过程呢，有人听起来就是说太主观，或者甚至觉得很冷场，不好笑，就刚刚那位听众说
冷笑话，
对，然后冷笑话也就不好玩，那他可能他自己还觉得不错的这样子。那有的就比较中肯，就是达到说这个不会太多的评论在新闻评论在里面。
他是不是刚刚说那个主播很美式风格，就是打苹果光的那个？还有张左脸什么？
是。
不过主播也是蛮多这个主播的大战哦。今天不知道拿到这个单元来讲好不好，主播也是有这个权力斗争的时候。刚刚这个一个张一个方，听说他们在这个 TVBS 就是两大这个主播王哦，都还有各领风骚哦。那好，那再多问慧平一个问题，那你自己有没有比较喜欢的主播风格？
主播的风格啊，其实我会觉得说大概口齿很清晰啦，然后就是亲和力蛮够的，
大部分都口齿算是蛮清晰，其实不容易念的稿子。哎，那个稿子是电脑打的还是手写的、
现在都电脑化了、
哦、对，手写的有时候那看不到那个字，
以前真的是蛮惨的，
很惨哎、欸。那个有时候你近视眼啊，眼睛万一这个隐形眼镜不舒服的话，你就完蛋了。
嗯哼，
而且现场节目马上螺丝就吃出来了，那个观众就打电话就去骂人了。
对、
嗯，很多这种观众很可恶的，
对，他会来纠正你念错了，
而且你今天穿的衣服颜色不搭，他也会纠正你。所以主播很难为耶，
不过基本上服装是还好，就是厂商会提供。
那还有啊，那个刚刚他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一般的那些记者现在常常已经受邀到这个谈话性的节目当特别来宾了，会挖一些内幕出来哦。嗯、然后当然他说这个有时候记者也有七情六欲，也不他比较主观的情形发生。你觉得你对这种看法？
其实我觉得只要是人哦，基本上都有对一些，因为他的背景啊、生活的经验哦，他对一些事情的看法跟角度就会有不一样。
嗯、
只是说他会不会是太过于说把自己的想法放在第一位，然后不顾虑到说像有一些社会的一些价值观啊，或者一些什么样的看法，
嗯、
那这样子事实上就会有点公器私用了。
嗯、他说的这些记者，我印象中这些谈话性节目大部分找的记者都是有电子报的。还有杂志的、
嗯、
还有报纸的会比较多，电视的记者比较少上面上台。
嗯，可能电视本来就上。不过我是觉得说这个其实会有一些争论啊、嗯、就是说他如何在报道他，你怎么去判断说他在他所谓他写出来的东西，或者说他报出来的东西是真的，还是他上call-in节目的时候讲的是真的？
嗯嗯，
因为其实这样会有一个身份的矛盾。
嗯、
不过有的记者是觉得说他不会，因为他觉得他可能是刚刚之前也有听众说的会有受到一些压力啦，
嗯、
所以呢他在有一些压力状况之下不能写，那我就换个跑道去讲，在上call-in节目去讲。那当然这也会牵涉到所谓的、所谓到底这个记者是不是公正客观的问题。
嗯、
那像这样的状况，事实上有一些传播学者有提出一些呼吁，因为他们不希望说大家捞过界做一些不同的事情。如果说你可以在你原来的媒体当中呢，就好好的去把你该表达的，为什么一定要说了一套然后再做另外一套的话，那这样子可能会帮助读者更了解到那个新闻事件的内容。对，
不过最重要的就是还是看我们的听众读者自己的判断才是最重要的。那其实他刚刚这个扣顿朋友提到一个李艳秋，我倒觉得你知道，你记得多年前李艳秋当初在华视这个当主播非常的红，家喻户晓，然后其实也后来也晋升到管理职啊、哦，但是后来他毅然决然就是辞职这种有线电视无线电视台，然后他自己就到外面去开创他自己的天空。其实我觉得多少都是因为他在跟电视台的主管理念不合，而且没有办法完全的发挥，然后他的这个思想言论可能都是要牵制，所以他干脆就跳出来。我记得很多主播都是这样子出走的。
对，其实这是一个怎么说，一个现象了。
对对，不得志。嗯，好，
对
OK， 我们还有个空音，我们接下来我们再进一个音乐。你好，你在线上？哦哦，他等太久了，那我们就直接再听歌曲好了。那我们再听下一首歌曲，我们听听看。哦，这个是大陆的歌手，他叫那英，他的歌呢成名曲之一《白天不懂夜的黑》，就如同平常人不懂记者的苦啊。那我们来听听看那英这首《白天不懂这个白天不懂夜的黑》，很好听的一首歌。
之间没有眼神的关系，没有相互占有的权利，只在黎明混着夜色时，才有渐渐重叠的片刻。
想
那英的歌曲《白天不懂夜的黑》，不错吧？不错听啊！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FM105.5 新港之音，星期六晚上8点到10点，快乐补给站，我是美嘉。今天请到好朋友慧萍到节目中，跟我们聊记者生涯甘苦谈。相信刚刚有很多听众朋友call in都听到了，然后这个慧萍也一一的解说。不过呢，的确是每个工作有每个工作它的压力跟它的痛苦哦。的确，就如同这首歌一样，你们一般人是不太能够了解，其实记者还有他蛮苦的一面。虽然大家给他的称号叫做无冕王哦，有的时候是会被大家很表面上是非常的敬重，心里可能很干掉。好，这个马上接完两通 call in 之后，我要放一首特别的歌曲哈，这个也是有今天想说慧萍来聊这个主题，我要放这首歌，等一下再告诉大家什么歌。我们来先接 call in， 您好，想很久喽，你好，
喂，
是，
是，我再讲一讲吧。
哎呀，你给你30秒啊，我要放好听的歌啊，
那我再请问一下，
是，
哎，请问那个新闻记者哈，你是跑哪一条赖的？有没有跑那个财经那个？
没有，
有没有？
没有，
没有，
他只跑这个刚刚说过的社会司法警政医药为主，然后偶尔跑跑影剧。
假如他要跑财经，我想问他一下，就刘太英讲的话，你觉得怎么样？
我下次我的这个主播同学如果来上我们节目，我就请他讲财经，因为他现在转到八大台去做财经的这个节目和这个主播。
干记者，干新闻记者有没有会有点压力？我的压力讲的时候，会不会有点说人在屋檐下了这样？
有啊有啊，刚刚都讲过了，压力很大。
会吗？
对对，如果
听老板的指示
是。
哦，那我懂，那也不怎么公正嘛，
对。好，
除非以后每家自己开个店比较公正。
是，好，是你是啊，要仔细听我们节目啊，你问的问题都讲过了。
好了
，好，拜拜。我是很严格的主持人，听众都被我念。好，因为时间实在是剩下，为什么今天时间过得这么快的感觉？当然，您看今天我们访问的这个特别来宾就知道，他真的是记者出身的，他的这个口才啊、反应啊多优啊！你看我这个节目好顺畅哦，感觉今天是时间过好快，快乐时光容易过。来，我们再接一线扣音，您好啊，怎么一线又断掉了呢？太好了哦，二线，您好，你在线上？
喂。
嘿、hey, 你好，
我听到你介绍李寿全，我想点他的歌可以吗？
刚刚放了一首张三的歌，你想听他哪一首，看我有没有？
你如果有他的 CD 的话，应该上面有另外一首叫做未来的未来啊。
哦，这首歌很棒、
未来的未来
风的。
我目前我手边没有，我只有这个我的志愿、下次可以播给你。
对不起，我只想听那个，因为那个很少听到、未来的未来，然后中间的间奏是吹萨克斯。
好，下次有机会的话，我收集到这一篇播给您听。
谢谢了，
谢谢韩先生。
那个什么记者的生涯，记者不是被叫做制造业或者是修理业吗？
修理别人吗？制造新闻。
好的。
哎，有意思。
要来请教一下，他们说是制造业、修理业，还有一个是什么？
屠宰业吗？
屠宰业，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好，很幽默，
蛮负面的。
这个笑话比较不冷。好，
好，
谢谢，谢谢韩先生，谢谢。希望我能够找到这个未来的未来李秀全的歌曲。哎，其实他是懂音乐的人，所以他会听一些我们所谓的很冷、很冷、很冷的歌。来，还有一线空音，你好。
喂，你好，美嘉。
嘿，是。
我只提一个问题，想问一下那个杨慧萍小姐哈、
嗯，
就是说你们记者在采访的时候哈，跑社会线哈，那一定很多就是说令人感动的一些现场那个场面令人感动哈，那我都可以看到你们都。很好的控制情绪哈、
嗯，
强忍眼泪、
嗯，
那个强忍泪水嘛哈、
嗯，
那这样子你们才能够清楚的来表达，做一个现场转播啊，
嗯、
这个采访录影，我是想请问你们这个情绪控制是如何
做到的？
对，我说你们是如何办到的
？OK。
真的是蛮佩服的。
等一下请慧萍跟我们解说。
有很多很感动的场面、
嗯、
你们能够把情绪控制得很好、
嗯、
我知道你们都把感情后都对，我就问这个问题。
好，
谢
谢
谢
谢小艾霞，
再见，
拜拜。其实他的问题刚好问到我印象最深刻的，我先讲我的，等一下你想一想我们讲你的、啊、我曾经看过李艳秋播新闻在现场采访的时候眼泪掉下来，那是蒋经国先生逝世那一天出殡的时候，他那时候在30出头，还挺个大肚子吧，在这个街头刚好那个这个灵车会经过，他就讲就哽咽，然后就看他眼泪就夺眶而出，那是我非常印象深刻。一般我们看到的记者也好，主播也好，他在报道任何新闻或处理任何事件的时候，都是非常冷静的，然后不把自己的情绪太多放在里面。
嗯哼，
你有这样的经验吗？
嗯，我觉得其实这是因人而异，不过我想说大家也不要把记者太神化了、
嗯、
他基本上他就是一个人、
嗯、
那所以说你碰到很多的场合你真的是等于说含着眼泪往肚吞，但是那个不是委屈啦、
嗯、
就是说你真的没有办法的时候，那我记得我自己曾经采访过一个是那个小孩子被绑架、
嗯、
那其实在这个绑架案的时候，基本上在就是说在他的生死未卜的状况之下，你也不晓得说他到底怎么样，其实是不能够先报，但是我们会知道、
嗯、
我们知道这个讯息之后，就等于说陆陆续续就在了解这个小孩子的过程当中、
嗯、
那到最后说知道这个小孩子很不幸的被撕票之后、
嗯、
其实那种很多天那种其实都会很难过啦、
嗯、
因为你会觉得一个小孩子，然后从他的父母亲，从他的家人对家人亲友还有他的老师等等，大家去看这样的一个很简单单纯的小孩子，然后可能就是因为被歹徒一时心生歹念，就被这样子的一个伤害到了、
嗯、
那其实我会觉得说很多的过程当中其实都必须要去克制自己，那不是代表说记者很冷血，
嗯，
我觉得这个是等于说你在工作的时候你真的有些时候必须要撇开自己的情绪、
嗯、
那有些时候甚至可能你在问完一个他可能是个被害人或是他是一个罹难者的家属，那你问完之后可能会我自己个人来讲，我们可能会做的就是多留一些时间可能在安抚他的情绪。
哦，
那因为我觉得这样子也许没有办法说改变什么事情，但是我觉得可能对自己来讲那会对双方是一个比较稍微好一点的方式。
所以你们还要做最后的这个心理辅导的一个工作耶
倒也不是说全部都这样做啦，只是说如果有时间，因为像我觉得我现在提到一个经验，我可能不去谈他的是非好了，就是前一阵子有一个死囚犯的一个无罪的这个事件哦、
嗯、
那因为我曾经去采访过这个被害人的儿子，那其实我觉得在那个过程当中你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小朋友跟他的祖母80几岁的祖母在一起生活、
嗯嗯嗯、
然后他祖母为了保护他，希望大家媒体也不要去采访他，会说在他面前不要提到说他父母双亡的这个惨遭被人家杀害的这个过程、
嗯嗯嗯嗯、
然后在那个他那个小孩子你看到他的时候，你会觉得说他其实他的压力是非常的大、
嗯、
然后他加上他自己有一个就是
吓到生病了，
对，
肌
肉
萎缩
症、
嗯、
然后他又没有办法去对抗的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会很难过，
很无奈耶。
对，那其实那阵子我自己其实也蛮挣扎的，因为其实如果我们就自己学的过程，他可能有些时候会希望你去中立、
嗯、
你不要带个人的情感进去、
嗯、
那可能 那阵子我大概就是会跟他写 email。
哦，
对，不过因为他的等于说肌肉萎缩症，他没有办法打字。
嗯哼，
他在敲键盘的过程呢，是拿一支笔，
嗯，
然后就这样一个一个字用敲的，
很辛苦。
对，那不过到后来也是因为有一些状况，就没有办法再持续做下去。
嗯，
这也是我之所以会离开原来单位的关系，因为我觉得有些事情可能我们在采访的过程当中，采访完之后我们就走了，甚至有些。同业可能是问到要问的东西之后呢，就把当事人就撇开一边，自己聊天去了，也有这样的状况啦。那有的当然是说，比较就是说把这个事情分开来，情绪分得很清楚这样子。那所以就是处理的过程当中会有不同的反应。
慧萍，你真的是一个有爱心的人，难怪你现在到大爱通，好感动哦。不过如果是我的话，说不定我觉得司法的不公让我会这个投笔哦。丢掉这个做记者的这支笔呢，反而去考法官，帮他们伸冤一下。有时候你会其实看到很多事实面，然后你也很同情，但是无奈的。
对，因为其实有些时候，所谓的是非，因为这些事情都发生了，除了当事者能够来去说，甚至有时候当事者每个人站在自己的立场的时候，说出来的角度都不一样的。
嗯，
那这样的是非又不能够重现，
没错。
那你只能说，在情理法中。
嗯哼，
在法之外还会兼顾到人情，但是我们也不可能说，因为这样的一个个人的情感之后，你就要去断定说这样的事情，他绝对对方就是错，因为这是一个等于说讲求证据的时代，所以像有些事情，我们真的只能说你会知道有些背后的无奈吧。那我记得我采访过一个，就是说他的状况也是蛮特别的啦，大概他跟他女朋友在一起，然后结果他就是。也自己就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被抓去关了。就他这个女朋友呢，就跟另外一个人在一起，然后甚至就是碰到他，就是他后来出狱也对他并不是很好，就可能打他，然后偷他车怎么样。然后这个人的想法就是有点极端了，他就觉得说，那我要去做个爆裂物来吓吓他。就他在做这个爆裂物的过程当中呢，却不幸把一个孕妇炸死了。那其实你所谓的。我觉得这个过程其实是很悲哀，那我们看到这一面，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报道这一面，是说因为我们不可能去奖励以暴制暴的方式，那只是我们当然会觉得说，看到你看到人的另外那一面，是他没有去寻求一个正确的方式，他选择的却是用这种方式去处理，那其实也是一个算不幸吧。
听得起来蛮感伤的。你没有办法帮，然后但是你的职责又就是你说的情理法，你要分开去看。
对，其实有时候必须要让自己去抽离在这个过程当中。那我们其实有些时候，我觉得可能没有办法说每个人都要透过一些媒体或自己本身站出来说我是怎么去做。不过我记得在不管是九二一或有一些过程当中，我们很多的同业到中南部去灾区去支援啦，因为可能当地灾情蛮大的，那大家从北部下去的时候，其实有些同业甚至就把自己身上的钱都全部捐出去了，然后都说啊没钱了再请家里汇或什么样的，我觉得还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同业在，只是说他是不是需要去凸显出他自己的做的这样的过程。我想记者就是人，你会做的我也会做，那我觉得这其实就这样子吧。
OK， 今天讲了这么多酸甜苦辣的心情哦，啊，最后一个问题好了，因为节目时间真的也快到了，我们call in我们就不接了。然后，我们都看到了，就每次看电视呢，每一台几乎呢，他们有些人很喜欢做独家啦，那但是有重大新闻的时候都很怕漏掉新闻，所以每一台几乎重要的新闻都可以看得到。就像你刚刚说的，就是因为记者之间其实感情不错，大家都会通风报信。那如何得知有新闻发生呢？是谁会？当然有些民众不会主动通知你，你们从哪里可以得到这些通风报信的管道？
其实哦，这个管道来说的话，基本上有些时候呢，有一些单位它会自动的传真给你，我们就把它称为是公关稿啦，然后不管是它促销啦，或者说它有办什么活动啦，那他的立场基本上就希望能够帮他宣传。那有那个这些例行性的，包括说不管是警方破案啦，或者是说好那个财政部长有什么财政部有什么新的措施啦等等，这些都算是之类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的部分就是说，你平常如果说你有一些我们所谓的县民吧，就是你平常可能是跟广结善缘，多跟人家认识的话，那可能说你有一些讯息是别人所没有的。
OK， 今天节目时间真的快到了，我要请这个行政人员一定要让我把最后这首歌播完，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 ending。那这边拜托刘姐了。 为什么要播这首歌呢？因为呢，这位记者，这首歌的主唱是一个记者，他的出身蛮奇怪，他歌声真的非常的棒哦。他是许浩平，曾经拿过金钟奖，而且在金钟奖拿到的那一刻，他唱了一首歌，从此声名大噪。所以呢，我还是要把他这首播出来给大家，我们来听听看许浩平跟于台英合唱的《谁应该与我相遇》，作为我们今天这个记者生涯甘苦谈的一个 ending。在这边呢，非常感谢今天慧平到节目中来这个接受我们的访问，也希望下次有机会能够跟慧平呢一起再分享您的这个记者生涯甘苦谈。下礼拜同一时间，别忘了继续收听快乐补给站，拜拜，
拜拜。